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从创世纪44章14节讲到了创世纪45章5节，约瑟终于与哥哥们相认了。本来约瑟的哥哥们只是想赶紧买完粮食回家，他们想要的是粮食，但是20多年来他们内心真正需要的其实是约瑟的宽恕。有时候我们只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约瑟给了哥哥们他们需要的，他们这才发现原来这就是他们内心里一直想要的。哥哥们需要约瑟的原谅，而这同样也是约瑟需要的。面对20年前的梦，约瑟发现他内心里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宽恕他的哥哥们。哥哥们出卖了他，这是神派了他来到埃及，为了让他有机会拯救以色列全家，有机会修复以色列全家，而这正是他内心深处想要的。他就是这样解释他人生的际遇的。所以约瑟给了哥哥们真心的宽恕。解释的能力不是来自于神的吗？神让他看到他经历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他就顺服，欣然接受。于是约瑟对哥哥们说，这样看来，差派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而是神。他立我做法老之父，做他全家之主，又做全埃及地的首相。你们要赶快上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你的儿子约瑟这样说，神立我做了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众儿孙、牛羊，以及你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供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家人，以及你一切所有的，都陷入穷困里。看哪，你们和我弟弟便雅悯，这样看来，差派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而是神。他立我做法老之父，做他全家之主，又做全埃及地的首相。你们要赶快上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你的儿子约瑟这样说，神立我做了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众儿孙、牛羊，以及你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供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家人，以及你一切所有的，都陷入穷困里。看哪，你们和我弟弟便雅悯都亲眼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把我在埃及的一切尊荣和你们所看见的一切都告诉我的父亲，又要赶快把我的父亲接到这里来。歌珊地是尼罗河三角洲上的明珠，是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还有苍翠茂盛的牧场。以色列人在这里发展壮大，后来这里成为了埃及15王朝的首都。18王朝的法老在这里建造了兰塞堡，在那里囤粮。约瑟把父亲和哥哥们安置在了埃及最富饶的地方。这就是恩典。正义、怜悯和恩典，这三者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什么是正义？正义是人得到他应得的。正义是闯红灯的人被警察开了一张罚单，扣了分数。什么是怜悯？怜悯是人没有得到他应得的惩罚，是警察原谅了这次闯红灯，跟司机说一路顺风。恩典不同于怜悯，恩典是人得到了他本不应得的恩惠。警察不但不开罚单，还请闯红灯的人去城里最好的餐馆吃饭。约瑟的哥哥们贩卖自己的弟弟，如果以正义待他们，应该是法律应有的惩罚，而约瑟完全有能力给他们这样的惩罚。约瑟不但宽恕了他们的罪，还给了他们诸多的恩惠，正如神给我们的一样。约瑟说，我不但不因为你们20年前所做的惩罚你们，我原谅你们，我还要给你们埃及最好的地方居住，给你们一切的供应，让你们乃至你们的下一代一辈子不用为生活发愁。神对我们不也是这样吗？他不但不因为我们的过犯惩罚我们，还照顾我们的今生，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很多人以为施行正义是力量的表现， 但其实恩典才真正有力量。恩典有改变的力量，有拯救的力量，有感动的力量。约瑟的哥哥们与约瑟抱头痛哭。经上记着，于是约瑟伏在他弟弟便雅悯的镜像上哭起来了，便雅悯也伏在约瑟的镜像上哭，他又与众兄弟亲吻，拥抱着他们哭。然后他的兄弟们就跟他说话，消息传到法老的家里，说约瑟的兄弟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高兴。法老对约瑟说，你要对你的兄弟们说，你们要这样做，使你们的牲口载满货物启程到迦南地去，把你们的父亲和家人都接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美好的产物赐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吃这里肥美的食物。现在我再吩咐你去对他们说，你们要这样做，从埃及地带些车辆回去，用来接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且把你们的父亲接来，不要顾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美好的产物都是你们的。以色列的儿子们就照样做了。约瑟照着法老所吩咐的，给了他们一些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了他们个人一套新衣服，但是给便雅悯3420克银子和5套衣服。爱与重逢总是能打动人心。法老和他的臣仆们听说了约瑟与家人团聚，都很高兴。法老给了约瑟的兄弟们众多恩惠，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而是因为他们与约瑟之间的关系。正如天父给我们恩典，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因为我们与耶稣的关系。法老出于对约瑟的信任，对约瑟的关爱，给了以色列人生活的空间，给了以色列发展壮大的机会，让神的旨意在以色列家中得以实现。因此约瑟与哥哥们的和解，不仅仅是对以色列家庭非常重要的一幕，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刻。那么我们在历史的长河里能不能看到这一幕的影子呢？当我们去检视众多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时候，我们要问的是两个问题：埃及历史上真的有7个丰年和7个荒年吗？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人，一个从迦南来的人，在解决饥荒问题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呢？考古证据告诉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毫无疑问的肯定。早在1890年，考古学家就发现了一块饥荒碑，这块大石碑就在尼罗河中间的塞尔岛上，有机会去埃及的朋友都可以去观看。石碑立于法老左塞尔统治的第18年，碑文中清楚地写着，埃及经历了连续7年的丰收和随之而来的7年大灾荒。在碑文中还提到，法老左塞尔请了一位叫因霍特普的大臣帮助他度过灾年。请记住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后面还会提到他。法老左塞尔还留下了一封书信，写在灾荒的第7年，一直留存至今。书信说，我很担心宫中的人，过去7年里尼罗河洪泛区的灾害让我心情无比沉重，几乎没什么收成，蔬菜短缺，整体上来说食物非常匮乏，粮仓里的存粮已经耗尽了。这次灾荒所及的范围远远不止埃及本土，在今天的也门共和国有一个废弃的海边古堡，古堡旁有一块石碑，碑文写道，我们曾住在这城堡里过快乐的日子，我们除了做葡萄园主别无所求，数百头骆驼每天晚上回来，我们的羊比骆驼还多1倍，我们在城堡里过了7个富足的年头。但是这记忆已经渐渐消失，接着来的是贫瘠和燃烧的年头，当一个灾年过去之后，另一个跟着到来，这样的日子太久了，让我们觉得似乎从来没有看到过好年景。牲口死光了，连腿和蹄都没有留下来，无法感谢神的人住在这里，他们的教宗最终会在这地方灭绝。今天我们不光有石碑和历史文献记录下这7个丰年和7个荒年，还有有力的地质学证据。1975年，地质考古学家芭芭拉贝尔在美国考古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的是12王朝时尼罗河水位的变化。 通过地质研究以及与十二王朝留存下来的诗歌做对比，贝尔得出结论，十二王朝末年尼罗河经历了长达数年的异常水位，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有两个因素决定了我们很难找到有关约瑟的直接证据。第一是年代过于久远，约瑟的年代对应于中国的夏朝初年。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要到商朝才有大量文字证据留下来，就是我们在殷墟中发现的著名的甲骨文。殷就是商，甲骨文比夏朝初年晚了500年。埃及的文字证据稍微多一点，但也缺失得很厉害。更何况埃及人在摩西之后的时代系统性地破坏了大量有关外族人在埃及掌权的证据。我们之前曾经讲过，从迦南和美索不达米亚来到埃及的希克索人，或者按照当时古埃及人的叫法阿摩人，在十二王朝到十三王朝之间逐步进入了埃及的领导阶层，以至于他们在之后不久夺取了埃及的政权，建立了十四和十五王朝。埃及有很多历史文献表明，阿摩官员给埃及带来了先进的航海技术，帮助埃及发展了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他们的影响力一直在提升，直到他们强大到可以像王莽篡汉一样取得埃及的政权。曾经有一段时间，圣经学者们认为约瑟是在阿摩人执政的时候进入埃及的，他们认为阿摩法老更容易把约瑟提拔上来，但圣经中有很多细节告诉我们这不可能。比如圣经记载，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中把他买了去。注意，圣经中写护卫长波提乏是埃及人，阿摩法老不可能会让埃及人做他的护卫长，所以与这种观点相反，约瑟应该是在阿摩人逐步获得权力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一环。约瑟生活在十二王朝末期，历史学家是按照都城的位置来给埃及的王朝编号的，灾荒很有可能推动了迁都，让埃及从十二王朝过渡到了十三王朝。我们知道约瑟当时大权在握，但是约瑟到底做的是什么官，有什么样的权力呢？在圣经中，约瑟说，神把我立为法老之父，做他全家之主，又做埃及全地的管辖者。法老之父是一种敬称，我国古代就有上父或者重父这样的叫法。全家之主是法老皇宫中的大管家，首相在古埃及被称作威泽尔，这是管理埃及全国内政的官员。所以约瑟身兼皇宫大管家和威泽尔两个职位。1984年，考古学家蒂弗朗克认真地研究了他所能看到的所有埃及古文献，找到了19个皇宫大管家的名字和13个威泽尔的名字。要知道，这是做过这些官员中的人的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人的名字已经在历史中丢失，无从考证了。但是即使是在弗朗克的名单里，就确实有一个人身兼二职。所以约瑟身兼皇宫大管家和威泽尔两个职位。1984年，考古学家蒂弗朗克认真地研究了他能看到的所有古埃及文献，找到了12和13王朝中所有皇宫大管家与威泽尔的名字，其中皇宫大管家的名字有19个，威泽尔的名字有13个。要知道，这是做过这些官员中的人的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人的名字已经在历史中丢失，无从考证了。但即使是在弗朗克的名单里，就确实有一个人身兼二职。在古书中，这个人名叫南霍特普，名字与饥荒碑中提到的因霍特普非常接近，让我们不得不想到，有没有可能这就是同一个人，只是在抄写名字的时候用了不同的字而已。此外，奥地利考古学院的别塔克教授从1966年开始对戈山地进行了长期的考古挖掘工作，他们找到了一个十二王朝末期修建的宫殿，这个宫殿没有任何皇家的标志，不会是法老的皇亲国戚居住的，但宫殿规模雄伟，占地广阔，很明显是一位高官的府邸。很奇怪的是， 宫殿的园子里有很多矮墙，看起来像是一座座的羊圈。我们提到过，埃及人痛恨牧羊人，埃及的大官怎么会在自己的府邸里养羊呢？在宫殿里还发现了一些墓穴，其中一座高大宏伟，墓中有一个一人半高的雕像，无论从发型还是装束，都是从红海对面来的异族人的形象。这雕像被命名为亚洲来的统治者。宫殿中其他的墓穴都有完整的尸骨，可是这座主坟中的大理石棺材却是空的。这显然不是盗墓的结果，否则不可能留下其他的墓穴不盗，只盗这一个墓穴。这让我们想起约瑟曾经跟哥哥们说过的话。约瑟又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眷顾你们，那时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带上去应许之地。虽然我们没有找到一篇历史文献直接告诉我们约瑟就是治理埃及七个荒年的人，但是间接指向约瑟的证据真的是非常丰富。要知道，在出埃及记的开头，埃及法老打败了阿摩人，恢复了对埃及的统治，建立了第十八王朝。为了不留下历史的耻辱，十八王朝的法老们大规模系统性地毁灭了阿摩人的记录和古迹。相信有关约瑟的记录也有很多在那时候被销毁了。不过我相信神的大能，神既然为我们留下了饥荒的历史记录，阿摩人当政的历史记录，我相信神也会为我们留下约瑟的历史记录，只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和考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的话语是一部为你特别预备的宝藏，开卷有益，你必能从读圣经、领悟圣经中蒙福。圣经中的祝福和应许一定会伴随着你，神的承诺和旨意必在你身上实现。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